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在良友电台录音室的组员，我们有三位组员，还有我，加起来我们是四个人。我先自我介绍吧，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大家好，我是秦贤。
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杰。
那如果是最近才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呢，我简单介绍一下，秦贤是我们的同工，信主有超过十年了吗？
哇，都接近二十年了。
接近二十年。那么上一集你如果听到的话呢，还知道秦贤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教会有大约二百个会友啊，曾经选他当上了执事三年。
三年。
那而小燕姐妹呢，苏小燕姐妹呢，其实你是最近才信主的。
啊，接近三年呢。
接近三年，跟他做执事的年数差不多。但是你很爱主神，很有恩典呢，已经开始在这里跟我们查经了。如果不讲呢，以为你也是信主很长时间
的。真的吗？
就是你应该常常问一些问题啊，你说啊，门徒是什么意思？使徒是什么意思？帮刚信主的人呢，能够带起一些共鸣的问题，对不对？
接地气一点。
对
对
对。那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郑杰弟兄，郑杰弟兄是最近才啊来服侍的，
是
算是义工啊，对不对？我们很感动啊，对不对？
他的见证不得了，他和他妻子的见证很好。
对，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呢也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九月三号那一集，还有九月九号那一集呢，现在还在我们的良友网站圣言圣宴那个聆听节目的那个声档还在那里。其实呢，我个人觉得你们可以补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意。我觉得那两集呢可以下载，分享给好朋友听，你们同意吗？
分享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或者未信主的亲朋戚友。
我同意，你同意吗？
啊，同意。
那今天我们要查考呢是接续，就是呢《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当然它的范围呢是整个的二十六章。上一次我们读到二十三节了，也就是保罗把他的见证，他的案情在亚基帕王面前，在总督菲斯都面前，跟高官权贵面前讲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反应，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亚基帕王的什么
反应。
分享见证，讲了一段这个自己的分享，有反应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也常常期望我们在这里查经呢，听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查经的弟兄姊妹呢，告诉我们你听的意见跟你的反应，
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很想知道。
对，那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信主的呢，很客气，哪里有不太完美的呢，好像不太告诉我们。有几位很热心的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会告诉我们。
是是。
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有哪些不明白的哪些意见呢，常常告诉我们。好，我们打开圣经呢来看这一段经文，经文比较短一点，我们还是按照上一次的方法呢，我们轮流来读《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我们轮流读，还是从小燕开始。
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
第二十六节， 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二十七节，亚基帕王啊，哎，又来亚基帕王了。
嗯，
上一次有分享。二十七节，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你小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好，谢谢。这是二十九节，比较短一点，共有六节经文，24到29。我们呢，按照归纳法小组查经的最基本的步骤，由观察开始，再解释，最后就是生活的应用，来一起查考讨论。我提出问题，组员你们也可以互相补充，甚至也可以提出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明显的，一开始呢，菲斯都讲话了，
是
他的反应，他对保罗的见证有什么反应，讲什么话，你们可以解释吗？
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听了一些以前没听过的话，然后就很激动，就说你是不是疯狂了，这样的感觉是吧？
是好的激动还是坏的激动？
我也想问大家了。
其实你们觉得他的这个反应好还是不好？
先说这个好或不好，我在12章15节也看到过这个疯了。以前的彼得呢，也被人说过，
对吗？
疯了，
对吗？
对。
十二章，我们一起看一看。
12章15节。
12章15节。
没错，保罗刚刚他逃离那个监狱。
12章15节。小叶，你说你信主才2-3年嘛？
啊，
对对，
这个跟年数没有关系。
哇，真的是蛮受感动啊。
十经书有关系的。
哦，对对对对。啊，你看书了？
看书了。
12章15节怎么说的呢？请帮我们读出来吧。
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那后面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查考过，彼得从监狱出来，然后呢到马可的家，就是马可母亲他们有家庭聚会，
是是是，
在外面敲门。所以呢，那个使女呢去开门，一看到是彼得，回来说是彼得，那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疯了，不可能是彼得，因为彼得在监狱。”他们为彼得从监狱能够平安出来而祷告，但是彼得真的出来了，他们却不相信，疯了。所以，小燕说26章24节，菲斯都大人说保罗疯了，是同样的情况。
是，
对，我手上的这个经文呢是新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吕振中译本也是这样翻译，说保罗你疯了吧，大学问使你变疯了。
大学问，
大学问。
那所以保罗所讲的内容，2节到23节，我们能够感觉他是疯了吗？为什么菲斯都会这样讲呢？
我们在座的四位当然不认同他是疯了，可是为
可是他为什么这样讲？菲斯都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不信保罗说复活的主，他觉得死人为什么会复活呢？
我同意，我猜想这个罗马高官总督对于死人复活这个不可能，今天一般人也不容易相信，
因为这个时候对当时的这个群体或者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容易接受的思想吧。对吗？
死人复活。
对啊，
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呢说保罗疯了。还好他说他的学问太大，书读多了，读傻了。
对啊，读傻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嘲笑他呢？
可能
嘲讽他呢，
可能会的。
是，
那他所针对的就是保罗讲到那一句话，就是23节嘛。我们上次读了，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传给百姓，我们就明白是指什么百姓？
犹太人。
犹太人。那这个在他现在是在凯撒利亚，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政治范围里面。 但是呢，后面还有一句话，和外邦人。那么一讲外邦人呢，我推测菲斯都总督就觉得这个问题严重了，
被触动了神经
了，对啊，把宗教影响到外邦希腊人罗马人，他觉得这个就混乱了宗教影响社会。
你们自己管自己的宗教事情就好了，为什么要外邦人要听你们的话呢，这样子。
对，所以呢他就打断了保罗。
是，
那这点我们看到他的反应我们都明白。现在针对这个中心的主题啊，光明的道呢，我们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没有详细的讨论，我们再回来看路加福音二章的32节，讲到这个光明的道与外邦人的光的这个关系。我们仔细看路加福音二章的32节呢，我们上一次有读，我这次再读，我今天读的时候呢，大家看一看圣经它是谁讲的，在什么情况讲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32节我来读，我从31节上一节开始读，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那我问大家，二章三十二节是谁讲的，而且是指着谁说的？
是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人叫西缅。对，圣经说呢，他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
是在第几节？
是在第25节。
对，
第二章第十。
二章25节，西面这样讲。那么他这里讲的外邦人的光，是指很明显吧？是指谁？
耶稣基督。
指耶稣基督。
嗯。
那所以呢，现在这个外邦人的光所实现出来的、所彰显出来的，是光明的道。完全正确。之前在18节我们有讲过他要使瞎眼的人看见，在黑暗当中的人归向光明，那因着信主可以得蒙赦罪，这是我们上一次讨论过的。那现在呢，问题是外邦人的光也好，光明的道也好，它跟另外一节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47节，这一节呢就引申到另外一节，所以呢，现在这一节，请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书本的话呢，记一记，13章47节，谁来帮我们读一下？
好，我来读好。
好，正杰弟兄，
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好，这是13章47节。我们习惯上呢读了一节，然后看看上下文是谁讲的，在什么情况讲的。13章47节，我们的圣经很清楚，讲的是一个引用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猜，应该是谁讲的十三章的话。如果是在13章，
神？
不对，神。这个基督徒什么都是神，那不是神讲的，应该不是彼得。也不是斯提凡，也不是菲利，大家能不能够猜到是谁讲的？听众朋友猜到了，但是不能立刻告诉我们，大家看上下文是谁讲的？
保罗。
对，应该是保罗。那今天我们读的26章是保罗在讲话。对不对？到23节。那现在呢，13章47节。保罗也讲过，立耶稣基督做外邦人的光，而我们已经会背了外邦人的光在路加福音几章几节，我是差不多第4次第5次讲，2章32节，西面也讲过，而他看到诞生的耶稣基督，他就把这句话，这个感恩跟祷告讲了出来。西面讲的，保罗在13章讲过，保罗在13章讲的呢，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话，因为他做了一个引据啊。我们的圣经47节是引据，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所以呢，曾经说过是在
旧约了，
对，在旧约，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要翻过来，请听众朋友有圣经，我们翻过来，这些经文是一定要读的。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在圣经的中间，旧约除了诗篇以外呢，它有六十六章的一卷书，四十九章。那找到以后呢，我们请谁的声音最亮、最、哦，我不好意思说最漂亮啊。
最温柔的正洁弟兄，
好，我们推举正洁弟兄，你来帮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六节，慢慢的帮我们读。
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这句话有意思，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去查考研究四十九章的以赛亚书，但是刚才正洁弟兄帮我们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后面这一段是保罗所引用的。
是，
那我再考一考我们自己，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几章第几节引用了？
十三章的四十七节。
对，十三章四十七节，他说引用的原来呢，就是以赛亚书的四十九章第六节的后半段。这节经文重要，其中一个，因为我在几年前呢，帮助香港一位神学院的院长翻译，一位李院长，李牧师，他讲《使徒行传》呢，他曾经就读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六节。当然他是解释，因为上面还有尚为小事啊，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这是大事了。前面的是这个叫以色列人中得保全归回啊，这个我们明白是历史被掳的以色列历史，叫他们回来还是小事，结果他们真的是回来了，对吧？那还有一件就是叫这个以色列做外邦人的光，那这个话的预言呢，最后在新约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说有的节目叫直到地极，使徒行传的主题也是直到地极，对吧？
是，
对，
直到地极的典故出处呢，选一节经文也是这里，
一章八节，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对，
对，
耶稣基督讲的直到地极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六节，也讲到直到地极，实行救恩直到地极。那我们明白直到地极不单单是到南极北极啊，世界没有人的地方，你的隔壁你的邻居他没有机会接触福音也是一个地极，让没有福音的人能够听到福音。那所以呢，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我们现在不是上课，我们这是查考呢。可是我也要说，如果考试的话，这节经文要考，
背下来，
背下来，至少你知道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
嗯，
它在使徒行传出现呢，是十三章的四十七节。然后保罗最后一次向着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一个光明的道要传给犹太百姓，也要传给外邦人。为什么是外邦人呢？因为是直到地极。
明白。
宣教的学者还有宣教师告诉我们呢，很稀奇的是现在非洲的人口啊，大约一半是基督徒。这是在一百年前没有的。我们亚洲呢，有接近10%是基督徒。这是一百年前没有的，但是更令人惊奇的就是现在全世界的宣教士，就是跨文化出去传福音的人呢，非西方人数多过西方宣教士。这是一百年前没有发生过，因为一百年前讲到传教士大部分都是欧洲跟美洲的人，但现在讲到宣教士全世界范围里面呢，大部分是印度的基督徒，
是
亚洲的基督徒，
嗯，
还有一些南美的基督徒以及非洲的基督徒。
嗯，
所以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历史呢，是很奇妙的。好了，那 这个经文的观察跟解释我们已经讨论的很详细了。我问一问我们大家，保罗在这一段的谈话里面，他的热心是不是超乎了他的理性？因为那个高官说你疯了嘛，你癫狂了嘛，大家的看法如何呢？
热心理性并存。
哦，
对，
哦，可以这样平衡的讲。小贤，你同意吗？
我都觉得是差不多，但是我也觉得是理性可能多一点，因为他自己很好像很冷静的回应这个王的大声说话，他说我没有疯狂，我说的是真实的话，所以他也分析了，王也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还保存着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现在的事情，这样
没错。我发现有些牧者呢，用了一个比较俗的一个说法，他说保罗在这里呢使了一个诈
啊，是是。
他不是问吗？你信先知吗？如果他真的太过于感性，他还会那么理性的去想到这个策略吗？他是使诈。如果那个亚基
卡诈好像用的比较好像
俗，很俗，对吧？
好像
但是、那个、
他是用了一个很有技巧的讲话方法、
对，有技巧的讲话方法。无论那个亚基帕王呢，他说信或者不信呢，也是会得罪一些人的。
但是保罗说：“我知道你信。
嗯”嗯嗯，
因为亚基帕王是犹太人嘛，
有血统的嘛，一般
对犹太人对于旧约圣经这个先知的话，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基本是
了解
跟接受的嘛。所以小燕认为，保罗的热诚、感性、感情跟理性、理智是平衡的。现在会不会因为小贤这样讲，你觉得保罗比较是更理智，理智更多，感情、热诚、情感的稍微下降一下？
内心是还是很火热的，但是表面上还是很理性的。我仍然坚持并存。
好，一个是并存，一个是理性高于感性的。还好我们有正杰弟兄，你不要怕他们两个人。你认为这一段经文，尤其是24到29，刚才我们读过了，虽然我们没有更具体的去查考，我们就讲到这个外邦人的光，你认为是感性理性？保罗的表达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保罗是很理性的，因为我觉得这段很好玩。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亚基帕王的反应，可是第24节先反应的是
菲
斯
都，
因为他是主持那个大会的一个官呐、
啊。对啊，所以他一听完，他先不理性，我觉得他的这句话很不理性。他说：“保罗，你癫狂了，他受不了了。”我觉得他是不理性的，
他的感情就已经太过火了哈。
对，反倒保罗的回应，像刚刚小燕说的，其实他很平稳，他很理性的回答他，说：“我不是癫狂。”对啊，那他又在对着他。第五次啊，就是刚刚牧师有读的第26节，第五次对着他的主要对象王啊，又再次对他讲，所以他后面再询问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讲的对象好像是对王，其实是对所有的人，他最后会说，但是这个王从第一节到后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
王的情绪是最平稳的，看上去
一直王、啊、
看上去最平稳，但是呢，刚才说呢，菲斯都是最不理性嘛，哈。你看呢，王也是27节，保罗说了以后呢，保罗说我知道你是信先知的，那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哎，这个可能是冷冷的说一句，哼，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所以我觉得亚基帕王这个反应是很聪明的，他没有说你信还是不信。
他的聪明是使自己不能得救的聪明，
对，不能得救的聪明，
拒绝福音的一种借口。
对对，他有个借口，但是他就没有说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他是很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他是很好的政治这个
政治家了，
这个、君王
对，
对吧？那现在保罗的最后一句话说呢，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意思是都要像我信主，对吧？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
锁链。
那我从这句话里面呢，我认为保罗的热诚多过他的理性。保罗不是不理性，那今天大学教授科学家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是头脑太大太丰富，而心太疲弱，心灵的那个热诚呢，我觉得保罗是很火热的。 所以呢，我稍微有一点想跟这个小燕
站小站我一下，
不是站在同一个这个战线。
嗯，
而因为你们两位都是弟兄，我也是弟兄啊，你们会觉得保罗是比较理性。那保罗自己也说，二十五节就说，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清清楚楚的，而且是我所做的呢，这些没有一件事向王隐藏的，都是正大光明的。那保罗讲的是非常合理的内容，没有情绪的激动，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内心的火热跟迫切。
嗯，
我自己觉得传福音困难呢，不是缺乏知识，当然知识也是能力，不是缺乏学问，而是常常因为缺乏这个热忱，火热的心下降的话呢，知识不产生功能。
对，
有知识呢，因为火热的身一燃烧就最完美了。教会的问题也是常常缺乏火热啊，当然是我们说在香港是这样，那农村可能不一样，农村可能需要多一点明白真理，知道真理。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传福音的热忱跟传福音的知识跟理性的平衡啊，有什么看法？自己，我们每个人是怎么样？最好是平衡了，对不对？
对，有些时候呢，你很迫切想跟一个人传福音，因为你太过于热心了，会吓怕对方，或者你会他说，我还是不信，不要，我求你，你信吧，真的很真实的，这个就不行了。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点理性去压住你自己过分的情绪。
哎，有道理。这有道理。不过我自己啊，有特殊的情况。我最近有一个经验，就是去看一个朋友，他是传道人，也做过老师，得癌症几年以后呢，到了医院，医生跟他太太说想吃什么给他吃什么吃。
嗯，
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旁边坐了一个男人，大约五十多岁，他不太容易讲话，他就跟我说这是我的弟弟，不去教会，然后他就不讲话，闭着眼睛。所以我就请他弟弟出来，我说你哥哥这样，你要不要去教会？
嗯，
你答应一下。他说他愿意。我就带他回去跟着他哥哥讲，我说你弟弟愿意去教会。他哥哥也没有笑，因为很痛苦啊，在医院。
可是他心里可能很感谢你。
啊，最后我们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回来。那天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朋友几乎要离开世界了。过了几天我收到消息他离开世界了。但是我感谢主，就是在他面前告诉他他弟弟愿意去教会。这个是我那一天去，我觉得哇，感谢主，我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危机时刻必须要热心，抓紧一个机会传福音。
啊，
保罗的最后一句话二十九节，我感觉有一点这样的这个热诚火热在当中。他要讲的话讲完了，亚基帕王不信，他说我巴不得你们全部都信。这是亚基帕王的反应啊，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下一次圣言圣言呢，我们继续要查考。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跟依依不舍的心，暂时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
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旁。